好，今天的讲道呢，我们又回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好啊，应该有够那个单子分给大家哈。好，上个星期两个星期呢，我们都谈到这个角色犹大，记得吗？犹大。好，我们上个星期呢是谈到犹大出卖耶稣的当晚的那个情形。好，今天呢我们就再回去一点点，就是在犹大还没有出卖耶稣的那一晚。好，就是回去一晚这样子，犹大还没有出卖耶稣的那一晚。好，我们新加坡的制度我也是不大清楚，那个法律制度我也是不大清楚，中国的我也是不大清楚，可能你们会跟我讲一下。好像美国我知道他们的这个监禁的这个制度呢，如果被判死刑的死囚被判死刑的犯人呢，他们在被处决的前一晚，他们会被赐最后一餐。新加坡有没有这样我就不知道。好啊，他们可以有，中国有吗？啊，他们可以要求啊，要吃一顿好的。啊，就有几个例子啦，在1889年呢，有一位谋杀犯人呢，他只求一个墨西哥的炒饭，墨西哥式的一盘炒饭。另外呢，有一位恐怖分子，他所求的是什么呢？冰淇淋，巧克力薄荷味的冰淇淋。然后还有在1994年呢，有另外一位犯人呐、他所求的最后一餐很简单，就是那个肯德基家乡鸡的鸡肉，一些草莓，一些炸虾，还有一罐可口可乐，很简单的最后一餐。为什么我会给这些例子呢？因为今天我们就会谈到耶稣的最后的晚餐。耶稣最后的晚餐像两个星期我讲过了，我们谈到犹大出卖耶稣的整个过程出卖之后呢，耶稣就被捉拿啦，被审判，还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呢，就是犹大还没有出卖耶稣之前一连串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耶稣与门徒享有的那个最后一顿晚餐。你们有看过那个图画吗？耶稣的晚餐很著名的，所以这个晚餐呢，这个最后一个晚餐呢，很著名的是无论是基督教徒啊、天主教徒啊、非基督教徒啊，他们看到那幅画，他们都知道哦，那是最后一个晚餐。可是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也有些人呢，把当时的情况的那个晚餐给改变了，也变成把它神奇化。有些人说耶稣他们所用的那个碗很特别，很神秘，有一种什么特别的能力什么等等有些人说那幅画很奇怪有什么代表性等等。这些呢，在圣经里根本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来看当时的晚餐呢，你会发现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晚餐。可是呢，那个晚餐里面呢那个准备那晚餐还有晚餐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是有一些教训意义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今天我们就来看那时最后的晚餐。我们来祷告一下，然后再继续我们的讲道。亲爱的天父，请你保佑现在这个讲道时间，让我们 能啊专注于您啊圣经里所教导我们的、所记载的，啊，也让啊我们啊让您的圣灵用您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学习您所要我们学到的。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阿门。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文明的最后的晚餐。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晚餐的准备。晚餐的准备，让我们来注意五样东西。首先，我们来注意这个时序，这个就是晚餐当时呢是什么日子、什么月份啊？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约月羊羔的那一天，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所以当时呢是什么日子呢？当时呢就是这个除酵节的第一天，也是这个宰约月羊，就是约月节还没有到，可是呢正要准备，他们说要准备是要宰那个约月羊，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约月节，就是当时我们会可以想象当时的犹太人呢，那晚呢，犹太人呢正在准备过这个约月节，而耶稣呢和他的门徒也是在准备这个节日的来临，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他的门徒就说：“你吃约月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门徒就问耶稣说：“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嘛，所以他们就想问，他们就问耶稣说：我们要去哪里过这个约月节呢？要去哪里预备呢？这些东西你有什么指示吗？有什么指唤吗？”好，我们就来看看第二点指示，耶稣给他们的指示。耶稣就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呢，就是要如何的观察。好，因为在这里呢，门徒问你要我们去哪里预备，我们要去哪里做好这个准备。耶稣呢就在第十三节打发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好，耶稣呢就派了两个门徒去准备，做一些准备功夫，好让他们可以过这个约月节。而且我们发现耶稣所给的指示呢，其实呢不难完成，也不难了解。为什么呢？你看啊，耶稣说一定有人拿着一瓶水，可能我们会想，拿着一瓶水，耶路撒冷不是很多人拿着水走来走去吗？你哪里知道是哪一个？在英文的圣经里的这个人呢其实是男人。要找到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呢是很难找得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拿着水的是女人的工作。所以呢那门徒要看到有男人拿着一瓶水呢，那个是很稀有的。所以这样他们的任务呢其实不难完成。不难完成。所以耶稣说，你一看到有这样的男人望着你走来呢，你就跟着他就是了。那么跟着他又怎样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点耶稣的指示呢，他说如何发问。第十四节耶稣就说：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你看到一个男人拿着水瓶走来了，你就跟着他，然后跟着他到一户家去，然后你看到他进入那个家呢，你就对那家的主人说一些话。当时呢约约节呢是犹太人庆祝耶和华把以色列从埃及王国的手中救出的节日，记得吗？在旧约以色列是被埃及王国给 捉拿了哈啊，被他们软禁啊，被当作是仆人啊啊，而且啊过后呢啊，摩西是就是把整个以色列给带出来，然后呢为了纪念耶和华啊的带领，耶和华的救赎呢，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啊目的，好、啊。而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也想到逾越节呢是啊、上帝呢将把世界上所有的人从罪恶里救出一样，那个画面是一样的，好、哦、啊、耶稣所想象的那个逾越节呢啊、是更有意义的，也就是上帝呢将把全世界的人呢啊，当然只有信他的人呐、啊，相信他的人，啊，把世人呢从罪恶中救出来，就好像他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救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因此呢，耶稣曾和门徒说过，在路加福音第22章，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也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正在准备过那个逾越节，对吗？可是呢，耶稣也知道他不能够和他们一起过那个逾越节，为什么？因为呢，他得在逾越节之前受害、受死，啊、哦，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根本没有过到当年的逾越节。可是呢，有另外一个含义。当年的逾越节呢，逾越节他们得献上一只羔羊。可是这个含义就是呢，当年的逾越节，谁是那个羔羊呢？耶稣，耶稣就是那个羔羊，哦，献上他自己，为了救谁呢？救世界上所有的人，哦、好，那么。我们也看得到耶稣呢，他虽然呢他是希望能跟门徒一起过这个逾越节，可是他知道他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世人受死，所以呢他一心一意要完成上帝所命令的任务，为世人受死啊，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啦。好啊，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第14节呢，耶稣就说：“你跟这个那个人呢，到一户家那里去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说，夫子，啊、客房在哪里？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就是说，他吩咐那两位门徒，如果在街上去城里看到有一位男士拿着一瓶水走过来，你就跟着他跟到一户家里去，然后呢你要问那家里的主人，跟他说客房在哪里，客房在哪里，然后呢你要跟他说耶稣呢和门徒正要准备用那个客房呢来吃逾越节。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也不认识那个拿着那瓶水的人，你也不认识那个房屋子的主人，你一见到他你就问他客房在哪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好像很不礼貌这样子，很贸然这样子啊、哦！可是呢，这就是这逾越节的神奇，这也就是耶稣的一个神迹啊、哦。好，可是呢，这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呢。另外一点，我们就是看到耶稣的保证，第15节，耶稣说，他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备那个逾越节。哦，就是说，那个房子的主人呢，会指给你们看一间房。一间房，而且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间房呢，是为了为耶稣和他的门徒而准备好的，而准备好的啊。这间房呢，是设备摆设整齐的房，摆设整齐的房，意思就是说呢，这间房呢将陈设各种必需的家具，就是有桌子、 有碗碟啊，有草席啊，这些等等已经做准备好好的，而且呢整整齐齐的。好，不是说那个房子的主人说耶稣要来啊，随便我来准备一间房给你，不是，这间房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好，根据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呢，他们要准备一间房来吃这个逾越节呢，必须花上几个星期的哦，几个星期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有看到吗？第十二节，逾越节之前是什么？除酵节。除酵节就是要把那些罪呀、那些肮脏啊，全部就是我们好像华人的大扫除这样子。好，所以要准备一间房来吃这个逾越节呢，要花上几个星期的嘞。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个两个门徒来找到这位男士，他就说房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几个星期的工作，他为了就是为耶稣准备好。那么这间房是怎么来的？这个男士到底是为这个房为谁准备这间房？我们不知道，可是耶稣知道，耶稣就知道有这样的一间房可以用他让他用。好，可以让他用来过这个逾越节。好，最后在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也门徒就出去了，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好，刚才我们是看到耶稣给他们的吩咐，那么门徒就真的去了那个城市，他们看到了那个拿那瓶水的人，他们跟着他去那个房子，也看到那间房间正如耶稣所说的，一切都按照了。好，好，那么就接着下来呢，十六节，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好，所以他们就进入那个房，顺从耶稣的指示，就安排一切妥当。那么那个时候呢，离逾越节呢还有一天的时间，24小时的时间，门徒做的准备呢也包括当晚的晚餐，也包括面包啊、葡萄汁啊之类的当晚的晚餐。好，另外第二点呢，我们来看晚餐的难题。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晚餐的准备，现在我们来看看晚餐的难题。十七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都来到那间房间了，好，准备那个吃晚餐，也准备要过那个逾越节。耶稣和门徒就来到这个现场，可是同时呢，根据这个时候呢，也是耶稣在用餐之前呢，把自己降为仆人呢，替门徒洗脚的事情的发生。可是，在马可呢没有记载。我们就看到第十八节，耶稣和门徒呢坐席正吃的时候呢，耶稣就发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宣告，来看看 A 耶稣的宣告。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就是你们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当时那个场面呢有点紧张啊，有点紧张，因为呢在那个所有的门徒啊和耶稣正要准备吃晚餐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说了这句话，说你们当中呢有一个人将要出卖我。那么其他的门徒呢做出什么反应呢？第十九节，他们呢就忧愁起来，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就是说十二个门徒呢每一个都说是我吗，另外一个问是我吗，这样问下去。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呢真正要出卖耶稣的那位犹大，他也问到说，是我吗？好，我们已经说了犹大他是一个伪君子，所以他 明明知道他就是要出卖耶稣，他还可以问说是我吗？好、哦，他真是一个伪君子。好，可是其他的门徒呢，他们根本就是没有那个居心，可是他们就是有可能以为想说他们可能会做错一些事情啊、无意的出卖了耶稣，不知道，所以他们就问了耶稣是我吗？哦，可是门徒呢，他们根本也是没有对任何其他的门徒有起疑心，他们都觉得可能以为每一个门徒都是啊、一心一意要顺从耶稣的，所以每个门徒呢，他没有怀疑其他人，却担心自己是不是那位没有良心的人。好，我们来看看耶稣给他们什么样的回答。20节，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好，他们现在要用晚餐，他们的晚餐呢很简单，就是那个面包还有那个葡萄汁啊，酱沾这来吃。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当中呢12个人呢，其中一位会出卖我，而出卖我的那位人呢，就是和我一起沾手在这个盘子里的那个人。哦，好，耶稣所给的这所说的这番话呢，很可能呢就是已经在针对犹大了。他不是要指责他，我们相信他不是要指责他，而是想要给犹大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最后一个悔改的觉悟的机会。很可能呢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要跟犹大说啊、我知道你的居心，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哦啊、希望你会悔改。21节啊、人子呢必要去世，他说，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知道他的任务，他来到这世上的任务呢，就是要为世人而死，所以他说呢，人子一定要去世，一定要为世人而死。可是他说，那出卖人子、出卖耶稣的那个人呢，他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顺从撒旦的指示去做恶事，所以那个人呢有祸了。可是当啊。虽然耶稣给了这个犹大一个机会，虽然耶稣呢在晚餐餐桌上呢已经跟他讲了，我知道那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出卖我，可是犹大呢他还是不肯改过，反而呢他继续那伪君子的角色，假装呢不知道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在马太福音呢，马太也记载说，卖耶稣的犹大还问耶稣说，拉比是我吗？哦，很非常假装的说。此时呢，根据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耶稣就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抵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所以很明显了，耶稣已经指出来了将出卖他的人是谁，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哦，所以这已经是犹大的最后一个机会了，可是犹大还是不肯改。耶稣呢就已经很明显的指出说，将出卖我的人呢就是这位犹大啊，他把面包沾了然后给了他，当起在12个门徒的面前做到这件事。而我们也读到呢，那个时候呢撒旦就入了犹大的这个心，也就是说呢，犹大呢他当时成了撒旦的化身，撒旦的化身就是被撒旦啊潜入了，哦，占领了他。犹大的诡计呢 也让其他的很奇怪的，就是其他的门徒呢还是不知晓，他们还是不知晓。可是呢，耶稣给他的吩咐就是说，你所要做的事呢，快点去做吧，快点去做吧。而根据约翰福音呢，接下十三章说到，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好，就是当时的场面就是这样啦，他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吃晚餐，对吗？每个人都有好像面包准备沾，然后耶稣就是说，你们其中十二位呢，其中一位呢将出卖我。那每一个人就说，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然后耶稣回答他，就是说，我把这个面包沾了给谁，就是那位要出卖他我的人，他就是把面包沾了给犹大，然后跟他说你所要做的事赶快去做吧。而那个时候撒旦就进了耶稣的犹大的身，占领了他，然后犹大就站了起来，离开了房间。离开了房间做什么呢？做我们前两个星期所读到的事，就是他去这个祭司长跟他讲，还记得吗？跟他讲我将出卖你，你会给我多少钱当晚呢，我们会在那个园里，我亲的那位人呢就是耶稣等等。可是呢，门徒呢，他们根本没有怀疑犹大，他们反而想什么呢？这个犹大呢，他是什么？他是管钱财的，他是拿着那个钱囊的，就是我们好像钱袋啊。所以他们那其他的门徒就以为耶稣跟他讲，你所要做的事赶快去做，以为呢是叫犹大去买一些过月约节所需要用的东西赶快去买，赶快去搞定他，或者说呢，以为他是叫犹大呢去拿一些钱呢去周济这个穷人，根本没有怀疑说犹大呢将出卖耶稣。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好，所以犹大离开之后呢，剩下的只有十一个门徒还有耶稣，而这十一个门徒呢全部都是相信耶稣的，全部都是顺从耶稣的。那位不相信不顺从耶稣的门徒已经离开了。好，这样现在接下来的场面呢是十一个门徒还有耶稣一位。 OK， 好，我们就接下来看看第三点，最后一点，晚餐的画面。正当主耶稣教导这个重要的这个圣餐之时呢，他其实呢也给了我们两个重要的教训。好，现在呢，接下来二十二节呢，耶稣就说，他们吃的时候呢，耶稣就拿起那个饼来祝了福。犹大已经离开了，剩下十一个门徒，耶稣呢就拿起那个饼祝了福。祝了福是什么呢？祝了福就是好像我们用餐之前道谢，请求上帝祝福那餐。不是为那个鸡超度不是，不要误会啊。好 ，OK， 好，那么耶稣就继续说，就摆开递给他们，就是拿了那个面包摆开贴成一片一片分给他们，就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读到这里，你们有想到我们教会里哪一个哪一个项目是跟这个有关联的吗？圣餐。好，圣餐呢，为什么在教会里呢我们会有这个圣餐呢？就是从耶稣的教导。好，那么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呢，我们就来专注一下这个圣餐的来源，圣餐的意义。好，来源呢就是从耶稣那里来的，耶稣本身教导的。他说，他跟门徒说，你们吃这个我递给你的这个面包，这是我的身体。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也有记载同样的事件，就读到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摆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受伤，为你们受死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很明显的呢，根据耶稣本身的教导，接着下来的门徒，一代一代的门徒，甚至是今天这一代现今的这个门徒呢的，就是我们呢、基督教徒都必须继续这个传统，这个吃这个圣餐。所以来源呢，圣餐的来源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圣餐的目的呢是为什么呢？是做什么呢？就是耶稣教导说，你们要继续，你们要继续，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你们要继续这样做。好，为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吃圣餐呢？吃圣餐是为了要得救吗？吃圣餐呢是为了有更多得福吗？不是，吃圣餐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纪念耶稣，纪念耶稣。所以这个圣餐呢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个面包呢就是要代表他的身体，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呢，那个时候呢即将为世人受伤受死，所以呢耶稣就是摆开那个面包，就好像他的身体。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耶稣被捉拿之后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守住这个圣餐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纪念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上帝通过耶稣的拯救。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神使那不知罪，谁是不知罪的呢？耶稣。神就是使那不知罪的耶稣，没有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我们的罪，就是说替我们死，替我们顶罪，好叫我们在他上帝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耶稣为世人而死，为世人顶了他们的罪，好让他们不用受这个他们罪的这个死刑，反而呢能成为神的义。耶稣的救赎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继续圣餐呢，就是要纪念耶稣所为我们做的。另外呢23节呢，耶稣又继续说，继续做到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道，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分了那个面包之后呢，他又拿起那杯葡萄汁分给大家喝，而这个葡萄汁呢也是圣餐的另一部分。它的代表性是什么呢？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耶稣所为世人所流的血，不是耶稣的血啊，是葡萄汁而已，可是它代表耶稣所流的血。所以圣餐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纪念耶稣，为了纪念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事。什么事呢？为我们受伤受死，为我们流他的宝血，好救世人。所以圣餐的目的很简单，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世界上的罪人，借着爱子的血，耶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就是靠神的恩典，耶稣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另外哥罗西书第一章也说到，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同样的，也是靠着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我们才能够得救。这个应该是约翰一书 第一章第七节，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没有改那个。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另外一节经文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的宝血能洗净，就是完完全全地洗净干净我们的罪。换言之呢，唯有靠耶稣的替死还有他所流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才能够得救。只有这两样东西呢，才能将世人的罪呢洗净，哦，还清我们的罪债，好让我们不需要下地狱受死，反而呢能够上天堂与上帝同在，能够使到我们呢得到宽恕，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哦，所以圣餐呢就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就是从耶稣当晚与门徒一起用餐的时候所教导的，叫他们继续要如此行，到了今天呢，教会呢还是要继续有这个圣餐，目的呢就是要纪念耶稣，纪念耶稣啊，而且为什么要纪念呢？就是一直要重复提醒自己，我们得救呢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那么呢我们无论有没有这个圣餐啊，或者这个月有没有这个圣餐啊，或者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还是得继续问一下我们自己，你们有没有相信耶稣？你们相信耶稣了吗？你们有没有靠耶稣的身体还有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你一切的罪？还是你一直还在靠你自己的行善啊，自己的一切一切的工作啊，努力啊，来换取救恩啊？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圣经的教导呢，我们是没有可能呢能换取、能赚取救恩的，没有可能。因为救恩呢，就是不用钱买的，是上帝赐的。唯有靠耶稣的血和耶稣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呢，我们要问一下自己，你们已经得救了吗？你们已经有相信耶稣得救了吗？如果还没有呢，希望今天的讲道呢，尤其是最后这段的讲道，有关圣餐的，能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鼓励我们思考一下这个救赎的重要性。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